董其武就怕和平进城受阻，所以千方百计要把联络处留在归绥。他出示了电文，最后潘继文得遵照上级的指示和主席的指示，考虑再三，现在把联络处啊一分为二，联络处不撤，留下何树生等一部分同志和几名卫士继续在归绥工作。然后呢，他率领其余的132人离开归绥，第二天回到丰镇。王克俊赶紧也离开归绥，回北平向傅作义汇报工作。联络处进驻绥远半个月左右，由于特务的破坏和顽固派的阻挠，贯彻执行绥远协议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辛苦谈判出来的绥远协议几乎成为一纸空文。事后查明，率众行凶的是第258师段锦堂团的连长，叫李希庆。李希庆啊，曾经是刘万春的马便。行凶之后，李希庆谎称进山剿匪，鼓动起几十号士兵陪着他星夜潜逃。董其武查明之后，严令刘万春、赵晓峰、张士珍一定把凶手抓回来，要依法严惩。在董其武的严令和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这个团长段锦堂不得不亲自率领三个连队奋起直追，终于在当夜把已经逃进大青山的李希庆查获。追到之后，段锦堂当场把李希庆是就地枪决，尸体就扔到山沟里头草草的掩埋了。这件事情传开了，说凶手就地击毙，但是谁也没看见。傻瓜也知道这里边大有文章，因为段锦堂是刘万春的部下，董其武当然更清楚段锦堂是听命于刘万春的。这个事儿是真是假没法考察，等到将来再说吧。考虑到目前局势的严重性，为了从大局出发，董其武就没有再深究下去。根据董其武的安排，联络处由新城西洛凤街6号搬到建设厅街德王府院内，并且加强了戒备。董其武特派石国喜担任德王府乃至联络处人员活动区域内的警卫工作。这叫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应当格外的小心。单说联络处的鲁智浩等人留下了以后，不顾个人的安危继续努力工作，频频在街头公共场所抛头露面，使广大群众看到共产党人还在，共产党与董其武方面的关系并没有破裂，和平仍有希望，这样使归绥城内一度出现的人心惶惶、动荡不安的局面很快得到了平息。董其武和鲁智浩还经常互相拜访，切磋工作，交换意见，并及时公布于报端。鲁智浩、曹文玉、何树生还广泛拜访着董其武部下的高级将领、省府各级官吏，广交朋友，团结了一大批拥护共产党、赞成和平起义的人士。这工作真是没少做呀。董其武从鲁智浩等人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形象和精神，也看到了自己今后要走的是一条充满希望之路。后来呀，在中共绥远省委领导同志进入归绥时，他曾对高科林、杨之林等同志说，鲁智浩、曹文玉、何树生同志 不顾个人安危，留下来继续工作，对促进绥远形势的好转，促进919起义的实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呢。王世新被害，联络处撤出，就这两件事儿，在敏感的绥远社会各界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是啊，百多人的车队浩浩荡荡的开进，观者如堵，百多人的车队又黯然开出，人们会怎么想呢？当然，这里边最高兴的要数特务头子张庆恩。连日来，他就觉得绥远的天格外的蓝，草格外的绿，连空气都甜丝丝的。他心里在想，半年多的辛苦终于没有白费呀、啊！共产党和平使者被杀，执行协议的联络处名存实亡，和平还怎么进行下去？这不是失败是什么？这不是我们的胜利又是什么呢？这张庆恩呢、啊，非常得意，给徐永昌发了急电。徐永昌是国民党的国防部长啊，他要广州政府务实良机，派员赴绥，策动孙兰峰、刘万春要架空董其武，用孙刘取而代之。这徐永昌把张庆恩的电报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憔悴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啊！这蒋介石，你说有心有肺没有？把什么都丢了，现在退守到广州去了，眼看就要下海了，哪有心思笑啊？但是看到这个消息，多少露出点笑容，呲了呲牙，他对徐永昌说：“这个张庆恩还是比较能干的，此臣呐、啊，你和王树铭去一趟绥远，有一线希望，就不可能轻言放弃，知不可为而为之嘛。你和董其武既是老乡又是老朋友，王树铭司令和孙兰峰是同学还是老乡，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拴住啊！”孙兰峰的委任这次还要正式宣布。是，委座。7月29日，王世新烈士遇刺后的第五天，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徐永昌、空军总司令王树铭乘专机到达陕坝，在陕坝著名的警官塞上新社里会见了董其武、孙兰峰和刘万春。陕坝是啥地方？是河套平原著名的古镇，这个镇外头曲水纵横，杨柳依依，镇里头绿树成行，房子盖的也相当讲究，颇有地方特色。这是1931年傅作义担任绥远省主席以后，即将这里开辟为绥远省临时省会，带领全省军民在这里努力经营了7年，积蓄着抗日的经济力量。傅作义按照省会的规模，在陕坝修建了戏院、礼堂，还修筑了飞机场。塞上新社就是从那时候兴建的大型会馆。徐永昌就下榻于此啊。这天，徐永昌在宾馆豪华的房间内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把董其武、刘万春、孙兰峰这几个主要的人物全都请来了。宾主见面之后热烈握手，寒暄了几句，然后团团围坐。这徐永昌啊，还是老调重弹呐、啊。看了看在座的几位，其武、晚九、寿山， 我和王总司令专程来看望大家，你们辛苦了。中央和总裁了解你们的难处，希望和你们一起共度时艰。从目前全国的形势来看，绥远已经无坚守之必要啊！你说还守在这儿干嘛呀？中央希望你们为了保存实力，西撤银川以待时间。在座的人听着都有不同的想法。董其武翻了翻了眼珠子，心里的盘算，哼，想的倒美呀。那董其武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他一听就知道徐永昌等人这次来绥远的真实意图，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但是呢又不能激怒他们，目前的形势只能用智。哎，徐永昌一看呢，在座的人谁也不说话，他又把自己的意见重复了一遍。各位，大家听清楚了吗？总裁的意思让我们西撤，绥远这地方没什么值得留恋的，无险可守，孤城一座，在这一待啥意思？往西一撤，一能保存实力，二于能西北的二马会合，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才叫上策呢。不知道三位听清没有？如果你们听明白了，当面表个态好吗？我们也好回去向总裁报告。董其武想了想，先说话了。徐部长方才说西撤，提起来我就一肚子气。徐部长，北平和平起义和绥远有什么关系？北平问题是北平问题，为什么停发了绥远的补给呢？这不是想困死我们吗？要粮没粮，要钱没钱，十几万人怎么个活法啊？如果照这样下去，这是故意把我们往共产党身边推啊，您说是不是？这徐永昌和王书明听完之后被噎得直打嗝。半天没回答上来。董其武话锋一转，给他们个台阶下。二位啊，要我们西撤可以，但我有个条件，这几个月的欠饷都得给补发，缺一分钱也不行。还有我们的官兵都是当地人，要西撤远离家乡，总得给大家发点安家费吧，不见大伙怎么个走法，心也不安定啊，你们二位说呢？徐永昌看看王书明，王书明看看徐永昌，两个人点了点头，认为董其武说的比较真实，一下子都兴奋起来了。徐永昌忙说，哎，好办好办，不就是想钱吗？好说，等我们回去之后立即筹钱发给你们部队补给。哎，不过有个条件呢。我说其武啊，说话可必须得算数啊。你说的话算数吗？二位啊，这叫什么话？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是一言九鼎，咱们在饭桌上一言为定，我说话肯定算数，有了钱我们马上就西撤。但是不管董其武如何郑重其事，如何慷慨陈词，在他的部队没有真正西撤之前，国民政府对他们呢还不是那么相信的。徐永昌、王书明这次来绥远，主要的力气都用在了孙兰峰身上，因为此刻国民政府看中的已经主要是孙兰峰了。前面咱们曾经说过，傅作义手下有两员虎将，一个是孙兰峰，一个是董其武。就在平津战役之前，孙兰峰也是热河省的省主席， 手下也有一个兵团之众，论兵力、论地位、论各方面，孙兰峰和董其武都是平起平坐的。不过现在形势有些变化，孙兰峰有职无权，没兵，而董其武又是绥远省主席，又掌握着兵权。哎呀，他仔细一分析，现在这个董其武说的是真是假，很难说。孙兰峰呢，满肚子是气儿，态度不明朗，对什么和平协议，看那意思也不怎么感兴趣。而刘万春是一马当先，坚决反对和平，这个人值得信赖呀。看来总裁英明啊，我们这次一定要不辱使命，达到这个目的。哎，宴会散了，他最后把孙兰峰给留下了。孙兰峰没走，就在这屋里的急需换了茶点。徐永昌非常客气的拉着孙兰峰的手说，哎，我们来之前，蒋总裁和李代总统特意让我们转告你，张家口之战你丢掉了十一兵团的事儿，不要放在心上，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常言道，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啊，千万不要有负担。想想你过去20多年还不是净打胜仗了，而你在前边冲锋陷阵，他傅作义邀功请赏，哎，你竟替人家扛活了。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实话跟你讲，总裁已经委任你为第9兵团司令官，正式的委任电立刻就要到达。我先透露点小消息，恭贺你呀，恭贺你呀。孙兰峰啊也没感到意外，听完之后抽了几口烟，不过总长啊，我手中没有部队啊，这兵团司令还不是空有其名吗？哎，是啊是啊，你听我说，我话还没说完呢。总裁啊，想把所有在绥远的部队全都归在你第9兵团之下，归你一个人统辖，另外还准备再给你扩编2个军的实力，一色都是美式装备，每个月还发给你特支费200万元，可折合黄金给你，必要的时候还要调任你到兰州去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多好的美差呀，总裁对你寄予厚望啊。啊，孙兰峰就问，这都是真的，都有把握？当然了，军国大事岂能儿戏呀，你就听喜信儿吧。书说简短，这俩小子滚蛋之后不多久，果然委任状下来了，孙兰峰被正式任命为第9兵团司令官。接到委任状，看着大红印，孙兰峰冷笑一声，心里的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非常的美，是非常的得意啊，心说我压抑了多长时间呢，今天总算如愿以偿，太好了。哎呀，董其武接着电报没有？这事儿他清楚不？我得正式通知他，从今天开始我是绥远一省之主，军政大权都归我说了算了，我得跟他打个招呼。他马上叫秘书写了封信，亲自派人送达董其武。与此同时呢，国民党的国防部还任命刘万春为第9兵团副司令长官， 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这目的很清楚，一到了副字那就算玩完，那就是架空董其武，夺去他的兵权，明升暗降，借以达到破坏和平起义的目的啊。那董其武对这么大的事情能不知道吗？能不接到广州的电报吗？信电报全接着了，但是董其武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心中有一定的主见，看着电报他冷笑了一声，是不动声色，心里头早有主意了。那么在此之前，他已经是绥远省的主席，华北剿总驻绥指挥所的主任，是绥远省最高的军政长官，如果去任什么西北军政副长官，加之第九兵团一成立，那就完全把自己给架空了。这个窟窿桥不能走，这个当是绝对不能上啊。他冷笑了两声，把电报和信叫秘书看，秘书看完之后着急了，主席，这分明是要架空您呢。董其武冷笑了一声，急什么，我这绥远部队指挥所主任是傅先生任命的，我只对傅先生负责，我就不信绥远的部队能听别人的调动。刘万春也一样，他把手中的军权丢了，去孙兰峰那块任副职。再说了，什么第九兵团，还不是一个空架子，这就是拉拢人的一个手段，难道说这一点你都没看清吗？秘书点了点头，倒是这么回事，是是是，您可别错打了算盘呐，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这你放心，我明白。现在你马上拍一份电报给徐永昌发出去，告诉他绥远现在已是党国在华北的最后一块阵地，请国防部速派贤能者来接替我的一切职务。这份电报一发出，徐永昌一看就明白了，董其武这是对我削弱他的兵权不满意啊。但是徐永昌也是干生气，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绥远是傅作义苦心经营的地方，中央对这个地方没有实际的控制权，现在董其武大权在握，你也没有咒念。